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4月3日周三，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央行北京分行召开金融管理工作通报会。会议要求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支持首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和高质量发展。用好各项货币政策工具，巩固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注重信贷均衡投放，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4月2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乍捷主持召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第一次专题座谈会。郑乍捷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利用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与有关部门一道，推动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家装厨卫换新，扎实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以单边计算，3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为62619730手，成交额为496733.54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13.56% 和 0.46%。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24年外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答记者问。中方认为，各国贸易政策是否构成壁垒，应以是否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作为判断标准。美方报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中方相关政策和做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却武断指责中国存在所谓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以及在农产品、数据政策等方面存在壁垒，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根据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发出的通知，今年4月1日至4月14日，从远东包含中国在内的亚洲东部地区运往美国和加拿大的海运价将大幅上涨，涨幅为1000至2000美元。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3月29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织召开钢筋市场研讨会。钢协副会长骆铁军强调，建筑钢材需求趋势下降是大家的共识，今年建筑市场需求启动明显之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到位，有望迎来触底反弹，大家要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要按照三定三不要原则，根据市场需求调节生产节奏，切不可市场需求稍见好转就大幅增产。据消息人士，印度政府任命的小组提议建立印度首个铁矿石交易所。据 MISTEEL 调研，云南文山某硅锰厂全部停产检修，涉及日产250吨左右，云南红河某大厂全部停产检修，涉及日产170吨左右，叠加年后其他厂家停产检修情况，从节后累积至4月2日共减产接近1000吨产量，云南产量所剩无几，厂家表示目前暂无具体复产时间。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交易商数据显示，印度三月棕榈油进口量环比下降 3.3% 至 48.1 万吨，为10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豆油进口量环比上升 27% 至22万吨，葵花籽油进口量环比增长 51% 至 44.8 万吨，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水平，食用油进口量环比增长 18.7% 至114万公吨，为6个月以来最高水平。目前科技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云南省2023/2024榨季共入榨甘蔗 1329.47 万吨，产糖 172.27 万吨，销售新糖 75.15 万吨，3月份单月产糖 61.51 万吨，同比增加 7.76 万吨，单月销售 24.74 万吨，同比减少 7.72 万吨。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4月中下旬南美大豆将集中到港，4至6月大豆月均到港量在1000万吨左右。预计未来两周进口大豆库存还将处于低位，4月下旬库存将明显回升，供给将趋于宽松。据目田科技了解，2023/2024榨季广西甘蔗产量预估上调至约5100万吨，按照截至2月底 12.02% 的出糖率计算，最终糖产量预估上调至613万吨左右。据 WIND 数据，截至4月2日当周，豆油港口库存录得 70.7 万吨，较3月26日当周减少 1.3 万吨。经纪公司 Zonico 的分析师 Kanjanapurn Dekwan 表示，9月和10月的反常高降雨量挽救了作物。 我们此前担心泰国甘蔗产量会下降 23%， 但最终可能仅下降 8%。 2023-2024 年度泰国甘蔗产量料为8200万吨左右，与近年来的产量基本一致。根据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 ICAC 4月份的报告，2024-2025 年度各主要国家的种植面积、产量、消费量和贸易量同比都将有所增加。全球棉花单产预计为768公斤每公顷，同比略降 0.12%。 国际棉价预计小幅上涨，其依据是棉花消费量小幅超过产量。如果恶劣天气导致 2024-2025 年度棉花产量减少，预计棉价可能会出现大幅上涨。据欧盟委员会，截至3月27日，欧盟 2023-2024 年棕榈油进口量为253万吨，而去年同期为308万吨，豆粕进口量为1087万吨，而前一年为1201万吨，大豆进口量为911万吨，而前一年为915万吨，玉米进口量为1350万吨，而前一年为2189万吨。据外媒消息，随着大量糖厂开始收榨，印度2023-2024年度甘蔗压榨季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印度糖业协会 ISMA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3月31日，当前2023-2024榨季糖产量达到 3020.2 万吨，上年同期为 3007.7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俄罗斯官员表示，周二，俄罗斯击退了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最大炼油厂之一的袭击，该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近1300公里。这是乌克兰深入俄罗斯领土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Tenneco 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最新的炼油厂之一，其生产能力约为每天36万桶。高盛预测，到2032年，全球道路石油需求将增长 5%， 达到每天5000万桶的峰值。全球道路石油需求将在峰值后长期平稳下降，到2040年仍将比2023年的水平高出 4%。 一位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将召开会议，讨论国内燃料市场形势。此类会议通常会召集石油生产商和政府官员。目前配送问题面临物流瓶颈，尤其是拥挤的铁路。五位欧佩克加消息人士表示，欧佩克加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不太可能在周三的会议上建议改变石油产量政策。上个月，欧佩克加同意延长每日220万桶的自愿减产措施。两位贸易商表示，俄罗斯四月从波罗的海 Primorsk 港口出口的超低硫柴油 ULSD 将环比下降 16.4%， 至140万吨，而三月为173万吨。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成联会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综合预估，2024年3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82万辆，同比增长 33%， 环比增长 84%。 上汽所副总经理张明表示，上汽所将推动绿电铝再生铅纳入交割体系，积极研发铸造铝合金期货品种，加快钨、镁等优势矿产期货品种的研发，有序推进电池金属和相关材料的期货品种研发，抓住全球镍定价体系重构时机，探索并推动镍期货国际化方案。广汽所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卫兵表示，广汽所将继续深耕新能源领域，加快推进多晶硅、铂、钯等期货品种研发，稳步推进碳排放权、电力期货品种研究，同时强化特色品种储备，进一步扩大市场服务的覆盖面。上金所公告，清明节期间，交易所延期合约维持现有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不变，履约担保型询价合约维持保证金水平不变。根据 SMM 调研，安徽地区某再生铅炼厂计划4月下旬检修，预计产量减少4000吨。据 SMM 了解，雅宝在周二进行了约100吨电池及碳酸锂的招标，最终结果为11.18万每吨。雅宝表示将在4月17日再度进行碳酸锂招标。据 mining.com 网站报道，秘鲁能矿部提出了一项最高法令草案，允许矿业公司在无需申请新的许可证情况下将日产量最高上调 10%。 目前超额生产最多可达授权产量的 5%。 据 SMM 调研， 广西地区某氧化铝厂因矿石供应稳定性不足停止焙烧生产，预计此次停产周期在12天左右，该企业此前运行产能50万吨。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集运指数盘面拉涨，短线能否追多？广发期货分析指出，今日集运指数期货盘面走强，上游船丝近期陆续上调四月初欧线运价，对盘面有一定支撑，此前上期能源放宽部分合约风控措施也提振情绪，目前地缘事件影响缓和一定程度，压缩盘面上行空间，基本面上看二季度需求会有回暖，但受制于欧洲宏观环境，目前预计改善程度仍然有限，且欧线供给投放量较大，中期运价或仍震荡偏弱。二季度的关注点一方面在于巴以协议和红海问题的反复程度，另一方面在于供给消纳幅度及需求是否有超预期回暖。短期主力或偏强震荡，但注意船丝本轮涨价落地的持续性，目前盘面上远月合约贴水较大，后期择机可关注 6-8 反套机会。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铁矿石。盘面扰动不断，但铁矿石短期偏弱趋势恐难改。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周二铁矿石主力合约2409延续昨日偏强趋势继续上行，日内涨幅一度超 4%。从当前市场来看，市场风险偏好上行，钢材需求存乐观预期，利好政策出台期待提升等多因素或放大铁矿石盘面波动。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框架定价核心或依旧在于成材需求及铁水产量上，上述因素或扩大铁矿石盘面波动幅度，但恐难改铁矿石运行趋势。综合来看，在市场情绪推动下，铁矿石短期或震荡加剧，但在基本面偏弱背景下，铁矿石整体弱势难改，关注钢厂利润修复情况。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